让我们读一段圣经哈，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我们一同来念这一节的圣经。来，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再读一遍，来，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个礼拜四就是感恩节了哈，首先在这里恭贺大家感恩节非常非常快乐，阿们。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喜乐的人生，所以 A.W. Tozer 牧师曾经说，信仰是喜乐，否则天堂有什么意义呢？没错，你能够想象一个没有喜乐的天堂吗？那就不是天堂了，不是吗？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的提醒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他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要注意啊，保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在一个很顺利的环境。事实上，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面，可见得保罗有多么看重基督徒要喜乐的这件事情，而且是要常常的喜乐，不只是偶尔的喜乐而已。那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生活当中保持这种在主里面的喜乐呢？当然有人会想到说，最简单的方式就换个环境不就好了吗？但事实上，生命中很多的事情不是换个环境这么简单可以解决的，生命中的喜乐也不是换个环境就能够得着的，因为换了环境只不过换了个另外一个问题而已嘛。生命中的喜乐其实需要在生活当中操练学习的。你们，你说喜乐可以操练学习吗？没错，快乐或许是一种感觉，但喜乐却是一种生活中的操练。跟你们说，喜乐是生活中的操练，跟他说。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是一种靠着主可以得着的喜乐。那你说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可以操练喜乐呢？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四个喜乐的秘诀。第一个，你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啦，跟你朋友要感恩的心，跟他说，在生活中学习感恩是很重要的，因为一颗感恩的心能够使我们的心胸宽广，否则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你的眼目变得很狭窄，只能够看见眼前的环境，眼前的成功跟失败，却忽略了其实人的一生啊，其实远比你现在的环境、现在的成功失败更加宽广的。所以无论你的环境是如何，你一定要学习来数算神一切的恩典。你们，诗篇第九十篇十二节这里怎么说呢？他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什么？智慧的心。可见的，当我们越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就越能够认识神嘛，就能越认识神的作为嘛。反过来，如果我们不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就会忘记神的恩典，渐渐的我们就会忘记神自己了。你还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在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人之后，结果只有一个人回来感恩，耶稣就很惊讶，他说那个得医治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到哪里去呢？哎，可见的耶稣是很期待我们来向他感恩的嘞。因为当我们越感恩啊，我们越渴慕来亲近他嘛。我们越感恩，我们就能经历从神那里而得来的喜乐。Amen。那你说我们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感恩起呢？就从你生命当中所拥有的一切开始数算起吧。也许你说，牧师，我生命中所拥有一切难道不是我用自己的劳力跟智慧赚取来的吗？有什么好数算的呢？但如果仔细来思想一下，请问你所拥有的一切真的是单靠你自己吗？其实若不是神的恩典跟怜悯，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生命气息来承受这一切呢？若不是神所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又怎么能够赚取这一切呢？你知道我常有机会到非洲去宣教， 只要你一到非洲，你就发现一件事情，非洲什么都不多，小孩子最多。没有出来非洲看见这么许多孩子的时候，我就真的不能够不为我们这生活在北美的弟兄姐妹献上感谢。真的，我们看见在那里的孩子，可能他们一辈子都不可能享有我们在这里的环境跟机会。所以每年我们在圣诞节送爱到菲亚这样活动的时候，我们送的礼物其实都是一点点，对他们来讲真的如获至宝啊！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我们要为着神所给我们已经拥有的一切献上圣感恩， Amen。 不但为神所给你个人恩典献上感恩，我们应当为我们的家庭献上感恩， Amen。 要为你的父母亲来感谢啦，虽然有时候他们唠叨了一点了，你知道现在连我两个女儿都嫌我唠叨，你知道吗？你能够想象我是个唠叨的父亲吗？而我发现有时候我真的很唠叨啊，但为什么唠叨呢？难道不是因为有爱在其中吗？不是吗？所以要为着父母的爱来感谢， Amen。 也要为你的另一半来感谢嘛。想想看，若不是因为他，有谁能够忍受你直到如今呢？一起说阿们，大声的说阿们。若是你曾经经历家庭的破碎，那你还是要因为主的恩典够用来感恩的。无论人情如何的改变，但知道主的同在永不改变吗？主对你的慈爱也永远不会离开你吗？你们不但要为家庭献上感谢，我们应当为神所给我们的教会献上感谢。Amen， 哈利路亚。你可知道，每一次我看见生命和这个大家庭的时候，我都不能够不向神献上感恩啊。虽然这是一个很大的家庭，可能大到有很多人你都不大认识，事实上连我都无法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但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看见这却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家庭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真的看见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为了这个大家庭舍己牺牲付出自己。弟兄姐，你可知道每一次你来这儿聚会有多少人在服侍你吗？有时候你不觉得，以为是理所当然，其实真的是因为有许多人在台前在幕后忠心的在侍奉你们。而每次我看见弟兄姐妹的侍奉，无论是在主日的侍奉，在小组的侍奉，在各个部门的服侍，总是做完了一次又赶快预备下一次，做完了一个礼拜又赶快预备下一个礼拜的服侍。哦，我就想到我曾经看过的一张卡片，那张卡片画的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在这个晒衣服，下面只有一行字说 Never done， 永远做不完。哎呀，我觉得这个太贴切了，这个卡片真的是一个又礼拜永远做不完呢。但虽然明明知道永远做不完，为什么还继续做下去呢？弟兄姐，正是因为有爱在其中嘛，不是吗？是爱神的缘故，所以我们愿意如此的委身，是因为爱教会的缘故，我们愿意如此的摆上，是因为爱弟兄姐妹的缘故，我们愿意如此的牺牲自己。这些年我真的看见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有多少爱的见证，多少人生命被改变，多少家庭被恢复。生命河真的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大家庭， Amen。 让我们为所有服侍的弟兄姐妹来献上感谢好不好？我告诉你，一颗感恩的心太重要了，一颗感恩的心能够让你到处看到神的恩典， Amen。 那心就喜乐起来了嘛。第二，你一定要肯定自我，跟你们说要肯定自我。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这里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要高估自己，但也千万不要轻看你自己。这是一个在人生的道路中非常重要的观念。你知道今天很多人不快乐的原因，其实也没有认识到神所创造的自己是何等的宝贵。多少人一辈子就在羡慕要去做别人，但事实上你却是神量身打造的，你绝对不是别人的复制品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羡慕别人，因为你不是他，他也不是你。你在他的地位不见得会快乐，他在你的地位也不见得会满足。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按照他的计划所创造，每一个人都是很独特的。跟你妈说你是很独特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年轻的弟兄在聊天，我知道他正在读一个心理学的博士，而且正在写论文。我就问他说，哎，你现在正在做的研究是什么样的研究？他告诉我，啊，你知道吗？他说，人的视网膜所收的视讯是两度空间的，可是到了脑子里呢，却变成三度空间。我所做的研究，就是要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方式，这个二度空间的视讯会变成三度空间呢？我听完了目瞪口呆，天哪，怎么有人做这种研究啊？我那天终于明白中国话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啊。我就记得 已故的这个清华大学校长张明哲曾经这样说，他说，什么是成功呢？成功其实就是尽己之性，意思就是一个人成功不是在乎他有多少的钱，也不在于他有多少的地位，而是在看他是否能够把自己的功能发挥出来。所谓卓越，其实就是活出神所创造最好的你嘛。我再说什么是卓越，卓越就是要活出神所创造最好的你。当你能按照神的心意活出神所创造那个独特的你，那我告诉你，你一定就是卓越的。而当一个人有这样一种正确的心态来面对人生的时候，他就绝对不会落入那个永无止境与人比较的陷阱里面。那特别在北美，我发现这种与人比较的心态是非常的严重，甚至在夫妻吵架的时候，你都可以听见丈夫会说，你看别人的太太哈，多么精明能干，又会理家，又会搞房地产，你怎么什么都不会？太太不甘示弱，你看看别人老公又开公司，又投资生意，又是名次，又是豪宅，你看你那么没出息。中年的夫妻也是一样，不是也常常用孩子彼此比较吗？你家孩子上什么大学啊？啊 ，UC 哦，我家的是哈佛、耶鲁。哦，我们看见，我们就是喜欢彼此的比较，不是吗？但是你看见比来比去，结果是什么？中国话说，人比人气死人。所以不要比较，跟你妈说不要比较，要学习去看重神所创造独特的你。Amen。因为有一天我告诉你，当你来到主的宝座面前，主不会问你说你为什么没有好好去做个摩西，主也不会问你说你为什么没有好好去做个大卫呢，主却会问你说，你有没有好好去做好我创造的你啊。当然我的意思不是叫你就消极了，不要进取了，在这样的充满竞争的社会当中，我们怎么能够没有进步呢？我们是要不断的比较，但是我们比较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不断与昨天的我来比较。我是比昨天的我更好呢？我是不是比昨天的我更加成熟呢？一个肯定自我的人，他一定是在生活上不断进取的人， 他也是能够安于自己的地位跟角色，而不会受别人的影响。这样的人必定是个喜乐的人。Amen。 第三，你要学习去给予啦，跟你们说学习去给予啦。因为今天神给我们的生命是个活水的生命嘛，这个活水的意思就是你要涌流出去的嘛，你不能一天到晚求主帮助啊，求主给你啊，而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从来不去帮助别人，去扶持别人嘛。有一次有一个人问美国的大富豪洛克菲勒说，你觉得你还要赚多少你才会满足，你才会快乐？他就笑着说，再多赚一点就好了。换句话说，永远不够嘛。事实上今天你无论拥有多少东西，你都不会因此而快乐的，我告诉你，因为你永远想要更多，不是吗？今天如果你想经历主所应许满足喜乐的人生啊，你就要学习去给予了。就好像在以色列地有两个海，一个是加利利海，一个就是死海。你知道这两个海，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读到，其实是来自同一个来源。约旦河是从旦这个地方开始发源，然后流经加利利海，一直流到死海。这两个海是同有一个来源，但是我们看见呢，这个结果就截然不同了。加利利海是个充满生命充满鱼群的一个海，你看多少耶稣基督的神迹都围绕着加利利海在发生了。死海呢，却是一个没有鱼群没有任何生物可以在里面生存的一个海。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加利利海是个活的海嘛，水是有进有出，死海呢却是个封闭的海，水只有进却没有出，结果是又臭又咸。弟兄姐妹，今天你的生命是怎么样一个生命？是像加利利海的生命有进有出呢，还像死海的生命又臭又咸呢？有一次我听见一个人在经过失败之后，他就分享了他在失败中学习的最大的功课。那功课是什么呢？他说，我从此学会不再相信别人了。哇，这何等可悲的结论呢，不是吗？他以为他自己变得聪明了，其实他这种自我封闭的心态才是真正剥夺他生命祝福的原因呢。今天如果你的心中充满了苦涩跟埋怨，那我告诉你，胜过心中苦涩最好的方法就是走出你自己自我封闭的心灵世界，实际的去帮助你身旁所有需要的人群吧。你们不要一天到晚为自己唉声叹气心情不好，你要开始去学习去给予去付出去服侍去帮助别人。这为什么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0章35节里面，他在这最后说，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什么？施比受什么更为有福吗？施比受更为有福。哎，你说按照人的想法，不是领受的才是有福的吗？但事实上我告诉你，一个人若是只是领受，他虽然可以拥有很多，但他永远没有办法明白他存活的目的是什么。只有当一个人开始付出的时候，他开始明白自己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在哪里。所以我常常说嘛，这为什么每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明星、运动员，始终都变成慈善家，不是吗？为什么？因为只有当你在付出的过程当中，人才能够找到真正的满足跟快乐。事实上今天当你看见你为别人所付出的能够带给别人生命的改变，甚至社区的改变，我告诉你，那种喜乐是绝对你无法形容的。就好像 当你带领一个人信了耶稣，当他信主那一天，受洗那一天，我请问你谁最快乐？肯定是你自己， right？ 甚至比你自己受洗还快乐。为什么？因为看见你所撒的种子现在有收成了嘛。所以我们看见要经历生命喜乐的秘诀，不是在于得着更多，反而在于更多的付出。 Amen。 事实上这是为什么生命和这么蒙神祝福的原因。很多人常说，哎，生命为什么这么蒙神祝福？我告诉你，那个原因在生命和是一个肯给的教会。 Amen。 而且当我们越多给予出去，我们就经历神越多给我们的恩典啊。 Amen。 当你选择去给予，选择去付出的时候，你就越来越认识到上帝是这样的丰富啊，远超过你所能够想象，你心中就必然有喜乐。 Amen。 第四，要选择喜乐，跟你们说要选择喜乐啊。你说选择喜乐，喜乐可以选择吗？当然可以选择。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他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哎，这是一个命令语句，可见的我们是可以选择喜乐，选择去靠主来喜乐。弟兄姐，今天我看见许许多多人呢，每天只是让他们的情绪来主导他们的生命。我看见很多人呢，天天就好像背着一个情绪的包袱在过生活，他们心里充满了各样的不满跟牢骚，一开口就是昨天真倒霉啊，今天有够烦啊，明天八成完蛋了。你见过这样的人吗？你是这样的人吗？希望不是。他们却不明白，正是因为他们这种负面的情绪使他们的工作大打折扣，他们人际关系也大受影响，结果呢，他们所抱怨的那些倒霉的事情真的就一件一件临到在他们身上。哎，不是因为他们有先知的灵，哎，不是啦，而是因为他们容许这个负面的情绪来主导他们生命的结果。弟兄姐，今天如果我们选择消极负面的思想，我告诉你，我们生活一定就带来消极负面的结果。就好像今天我看见很多人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而是因为在事情都还没开始以前，他们已经心存畏惧，预备失败，所以难怪失败。但其实我们一点都不需要容许这种负面的情绪来主导我们的生命。大卫在诗篇103篇第一节怎么说？我们一同来念，来。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当大卫在面对一些负面情绪思想的时候，他没有只是听他心中的埋怨，反而他向他的心来说话。他说，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而且他也吩咐凡在他里面。哎，什么是在他里面？那就是在他里面一切负面的思想跟情绪，在他里面一切苦涩跟埋怨的心态嘛。他说凡在我里面，凡在我们里面的一切的心思意念都要来称颂耶和华。他是在吩咐他的心要喜乐起来，而且无论在他里面充满的是什么，他吩咐他的心要用歌颂赞美来取代一切埋怨。 Amen。 大卫就是这样一个选择，我再说，他选择靠主而得着主的喜乐。同样，今天无论你的环境是如何，你一点不用去责怪别人，你要记得喜乐永远是你自己的责任。我再说，喜乐永远是你自己的责任。无论你的环境是如何，你要像大卫一样嘛，向你的心来说话。我的心呢，你要来称颂耶和华，你要选择用喜乐来取代一切的苦涩跟埋怨。 Amen。 事实上，当一个人心中开始喜乐的时候， 当他选择喜乐的时候，他就很容易看见那个摆在他面前的机会，他就很容易看见神为他所预备敞开的门嘛。因为心一通，路就通，你心不通，路就不通。当你心一通，心中一喜乐起来，就看见神果然为你预备道路。你们，你的人际关系就会被建立起来，你手中的工作就尽都顺利。所以今天当你在面对心中有负面的思想跟情绪的时候，要记得不要听你的心埋怨，你要选择靠主喜乐。 Amen。 跟你们说，你要选择靠主喜乐，跟他说。弟兄姐妹，今天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喜乐是一种生活中的操练。多少时候我们的眼目常常是被我们的环境所限制，不是吗？常常我们叫那个现实的环境，当你看见现实的环境，你常常喜乐不起来。但事实上你的眼睛要离开这个现实的环境，在这个现实环境之上，你要看见其实你的神仍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嘛。你要学习从神的眼目看你的生命，就看见神的眼目没有偏离过你，神的眼目还是定睛在你身上，神的膀臂没有缩短过来，神的膀臂，神的手还是正在你身上工作嘞。所以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学习每天来到神的面前，来思想神的恩典吧。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在你家庭上，在你工作上，在教会一切的恩典啊，来数算神所给你的每一个日子吧。神就要给你智慧，让你知道当如何行啊，要怎么样为主而活。纪念神给我们的话语，施比受更为有福啊。不要一天到晚就想得得得得得得，开始学习付出吧。你发现你越多会付出，越多的喜乐，你越多给神，神真的越多给你。不要一天到与别人比较，好好的忠心的去活出神所创造独特的你。你们要选择喜乐，无论现在环境是如何，选择喜乐代替你的忧闷吧。因为当你心一通，路就通。圣经说，当你来依靠神的时候，依靠神而得的喜乐就要成为你每天生活的力量。你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满心欢喜来到你面前。主啊，看见你是何等恩典，充满恩典怜悯的神。我们虽然常常这样的软弱，我们眼目这样的狭窄，但你从来没有不恩待我们，你从来没有撇下我们，你仍然如此眷顾我们，引导我们，耐心的引导我们，直到今天。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主啊，你仍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来。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的手正在帮助我们。开我们眼睛看见你的恩典正在与我们同在，好让我们心就喜乐起来，让我们眼目不是看着环境，而是因着你，我们可以向环境跨身。谢谢主。主，今天无论我们遇到怎么样的环境，今天就让我们选择喜乐起来，因着你的喜乐就成为每天生活的力量。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